好，很高兴又看到大家。我们先低头做一个祷告。啊，主，我们感谢你啊！真的是在这个每个礼拜的第一个主日啊，有这么多的啊，你的儿女啊，来奉你的名啊，我们要来敬拜你，也能够啊，能够来听啊你的信息。主，使我们能够更多的认识你啊，好叫我们的信心有根有基。求你带领啊，使用孩子这个不配的器皿啊，为你使用。谢谢你带领我们。啊，让听的人跟讲的人都能够同得帮助，谢谢你，感谢祷告是奉靠主耶稣基督圣名，阿门。好，我们今天的讲题是爱的真谛。那谢谢啊，今天带你诗歌的啊，非常的尽责哈、啊，准备的都是爱的诗歌哈、啊。那不晓得啊，大家啊，在教会中最常听到的一个字是什么？我想应该就是爱了啦，哈。我们常常说神就是爱，那很多人啊，当他在受洗啊做见证的时候呢，哎，他们也会常常提到啊，就是因为弟兄姐妹的爱吸引我们，也让我们能够继续的啊在教会里面来敬拜神哈。那这一点呢啊，应该是没有错啊。爱呢啊，就是教会的一个标记，很重要的标记。但是问题是，爱是什么啊？是不是我们在教会，哎，我们只要讲爱就可以了哈？我们反正就是爱就好了嘛，什么都不管了哈。那我就记得啊，当我刚到澳洲哈、啊，在没有成为传道人以前，那我在一个教会里面聚会。那有一次呢啊，教会呢就举行啊一个布道会，那牧师呢啊就特别在啊布道会之前呢，我们就安排一个陪谈训练会，我们要训练一些同工啊，让我们啊当有人截肢的时候，哎，我们就可以来跟他谈哈、啊。那我们用的材料呢啊是一本小册子哈 啊叫做属灵的四个定律，我不晓得有没有人看过这本小册子，属灵的四律。我们现在有所谓的三福嘛，有所谓的七彩桥、彩虹桥，做什么？对，令好像，令是几首嘛？啊，属灵四个定律，这是我年轻时代呢，我们最常用的一本啊，传福音的小册子哈、啊，就是属灵的四个定律。那我觉得说，哎，这个小册子呢，虽然很小，可是呢，对福音呢啊，做一个很好的归纳哈、啊，内容也很简洁，所以使用起来呢啊非常方便。四个定律啊，第一个定律是什么？哎，就是神爱我们嘛，对不对？哇，这就很多可以讲的哈 啊，从大自然中我们就可以看到啊，神彰显他的爱啊，他创造这个世界，然后最后创造人就是要给我们享用的，神爱我们。可是呢，第二个定律是什么呀？啊，人因为罪，所以导致于跟神隔离，对不对哈？那第三例呢？啊，我们只有靠耶稣基督啊，在十字架上面所带给我们的救赎，对不对？那第四例呢？我们唯有相信耶稣基督，才可以得到这个救赎。哇，这个很好，对，把福音讲得非常的清楚。可是问题是，哎，我们当中呢，就有一些同工呢，哎，他们说啊，我们不应该讲罪，啊，因为呢，他说在现在的时代呢，啊，如果你一直讲罪，啊，会吓跑了一些人啊，他们会跟你争辩，他们说我明明没有罪，又没有杀人放火，为什么说我是罪？我不要信，对不对？但是一个问题是怎么样？如果你不说罪，只谈爱，那听的人呢，哎，就会开始想了，说。啊、哦！如果神这么爱我们，为什么这世间有这么多的苦难？不晓得大家没有想过。那耶稣基督爱我们，他为什么又何必被钉死在十字架呢？哎，他只要像这个川普所说的，这一生特赦，哇，八一生里面都赦免了嘛，对不对？他是神，连川普都做得到，为什么神做不到？对不对哈？所以呢，在这种情况下的话呢，哎。为什么会这样子？他们反而会谈讲出很多的问题了。那这个问题呢？我不在这边回答哈，因为这个问题很大。我们今天不谈这个，我们主要谈爱是什么。好，那我们今天的经文，保罗在哥林多前书十二章啊，讲了各种各种的属灵的恩赐以后，然后结束以前， 他说了一句话，他说你们要追求，我要小心一点，要不然就会咕噜咕。好，结束以前呢，他们说你们要追求那更大的恩赐。哇，那追求啊，追求呢，原文是渴慕啊，我们 desire， 我们渴慕，很盼望啊。那恩赐呢，所以呢，他虽然是圣灵所赐的啊，不能够强求哦。他讲了，我们这个神没有说让我说荒野的恩赐，你为什么要强求？对，我们不能够强求哈，但是呢，我们可以渴慕，渴慕。如果你渴慕啊，你渴慕有先知讲到的恩赐，你渴慕有去帮助人的恩赐，渴慕的话，神就有可能赐给你哈。啊，特别保罗这边讲的怎么样？他讲的是怎么样？那更大的恩赐哦，哇，这谁不要？这么大的恩赐谁不要哈？所以更值得我们去渴慕。我要，我要，对不对？好，我要渴慕哈。那更大的恩赐到底是什么？保罗有没有讲？有没有说？这一节经文中有没有说更大的恩赐？哈，保罗没有说，他没有第一个告诉我们，好像他是先卖个关子，说哇，你们要追求那更大的恩赐，然后就不收了，不收这个恩赐是什么了，对不对？哈，不收这个恩赐是什么？其实如果说你们再继续看下去的话，就会知道保罗说那更大的恩赐是什么。那我不想在这边考你们哈。好，那这个呢，他只是接着说怎么样啊？我如今现今把更妙的道指示我们啊。保罗不是说我现今把最妙的恩赐告诉你们哦，他说最妙的道告诉你们。那道呢，它就不是恩赐了哈。道的原文呢是道路，way 啊，道路哈，道路，就是一种生活的方式。你要用什么的方式去过你的生活方式？所以呢，如果是恩赐，我们就可以说，对不起，我没有这个恩赐，对哈。但是呢，道就不可以了哈。道是怎么样？是神要我们过的一种生活方式。你不能跟神说，对不起，我不能过这种生活方式，这是神要我们过的生活方式哦，我们不能推说我们没有啊，哈。那道到底是什么？他讲的这个道，啊，最妙的道到底是什么？那就是我们啊，今天我们读经的前面还为我们所读的哈。好，那我们来一起来看啊。好，啊，从这几节经文中，我们知道说。我们可以得知呢，这最妙的道是什么？有没有回答？回答的话就有100分了，没有吗？我特别标红字啊，爱嘛，是不是？哈，爱啊，我标了很多爱哈。原来保罗所说的这最妙的道是什么？就是爱。那哥林多教会的信徒呢，他们一向呢，哇，自想他们拥有很多的恩赐，说方言有知识怎么样，各方都有，他们有很多的恩赐哦，哈。可是呢，保罗却告诉他们啊，纵使你们有说方言的恩赐，能说人间的方言，甚至于天使的语言，但是却没有爱，那顶多呢，只是像什么？啊，明的罗跟想的把而已啊，哈。那纵使呢，啊，就跟我现在一样啊，我现在不知道我是不是明的罗想的把哈。啊，对。那纵使他们有先知讲到的恩赐，明白各样的奥秘、各样的知识，加上齐备的信心，能够移山，能不能倒海？这边倒是没有说哈。但是却没有爱，那也算不了什么。好，我想，我希望我不是这样子哈。那纵使呢，他们愿意将所有的财产、所有的财产呢，拿来救济穷人，甚至于牺牲自己的身体也在所不惜，但是若没有爱，那对自己呢，仍然没有什么益处。好，所以呢，我们看出来原来怎么样？爱是什么？爱就像一个方程式一样哦，哈，没有恩赐。都必须要乘以爱。那爱如果是100%，那恩赐呢，就可以完全的发挥，而且呢非常有果效。那爱如果只有50%，那怎么样？ 哎，就会打折扣了，打一半了哈。不管什么恩赐呢，剩下一半而已啊，剩下一半。那如果爱是零分，那怎么办？纵使你有多大的恩赐，乘以零，就是零嘛，对不对哈？这就是爱的方程式。那我想到我自己，我一向呢自认为啊是一个好丈夫，啊，这是我自己想的哈。啊，对妻子呢，我总是尽力的照顾。好，我一直觉得哇，我好丈夫，我是基督徒的丈夫，我要好好照顾他。可是呢，啊 ，Christy 呢，我的太太，哎，她是偶尔呢就会发一下脾气啊，哈，啊，这种情形呢，常常让我觉得很挫折。我都这么好了，你有什么好发脾气的哈？那我们的婚姻呢？啊，尽管别人啊看起来有人在偷笑哈，很好，但我心里有数。我没有像外面的人，我们的婚姻没有像外面的人看起来这么的好。那有一次呢，啊 ，Christy 跟我们就参加那个加薪啊的聚会，就 Amy 啊，不晓得你有没有参加过哈？啊，聚会。那我们是牧者，那在座的人呢，啊，不一定都是牧者哈。那他分享的时候呢，哇，就开始哭了。啊，那我觉得很没有面子。我说这到底是什么状况啊？哈，我实在是不知道哈。所以呢，我只能够极力的啊为自己来辩护，说哦，我哪有这样子，这什么对的哈。但其实呢，啊，神他也慢慢让我看到啊，他没有错，错的是我。啊 ，Christy 呢，他实在是对我实在是一个很有爱的妻子哈。他对我的爱没话说，对我的照顾呢，可以说是无微不至哈。啊，比如我该吃什么药，哎，每次他会提醒，哎，你药吃了没有？哈，他对我照顾是无微不至哈。那我自己呢？我虽然自认为啊，对 Kitty 对我的太太很照顾啊，要做什么，他叫一声，立刻写奖章写到一半 ，OK， 停掉，赶快去办，立刻去做。啊，那他需要买什么东西呢？二话不说，立刻上网啊，第一个时间就为他上网啊，为他买到。那要去旅游的时候，哎，说不定跟另的先生一样哈，哎，一切负责一切的行程规划，那也努力的做好家里的整理啊，摆置好一点，弄得干净一点。那我退休以后呢，哎，负责三餐哦，他们煮还看 YouTube 啊，学了很多招啊，把饭食做好一点。好，我想尽量让他有一个温暖的家。可是问题是怎么样？啊，我做这些事情呢？他没有让他感受到爱，只是一种尽到义务、尽到责任。那这种情形呢？哎，别人或许感受不到，但是太太一定可以了。特别是他一天24小时睡觉都跟我在一块，他是我朝夕相处的伴侣啊，他可以感受到我做这个事情的话呢，可能有点爱，但是说不定只有50%啊，所以呢，大打折扣。好。那到底爱是什么？爱是什么？我们说爱，我们常常讲爱，教会讲爱。那爱到底是什么？那圣经里面呢，十分强调爱。啊，耶稣呢就告诉试探他的法利赛人说：“啊，律法的总纲。”他问他说：“律法总纲是什么？”哇，这个大哉问啊！哈，哎，但是耶稣回答怎么回答？他说：“律法的总纲就是。”尽心尽性尽意爱主你的神，然后是爱人如己，所以是怎么样？爱神，然后再来爱人吗？其实也有人说不一定了，其实是爱自己，然后呢，爱别人就像爱你自己一样，是不是？如果说你不爱自己，那爱人如己，你讨厌自己，那爱人如己是什么意思？就是你讨厌别人嘛，是不是？所以爱神，爱自己，然后爱别人，就好像爱自己一样。所以不管怎么样，三个爱都是爱。这应该不是我的吧？好，没关系，对，都会的哈。啊，所以说我们如果说啊，当我们说尽心尽心尽力爱神，然后爱人如己，就是律法的总纲。哎，那爱是怎么样？哎，那岂不是就是总纲的总纲？是不是？爱就是爱，爱就是爱哈。那新约中呢，也有很多处的经文呢啊提到爱，特别是耶稣啊，特别几次提起门徒啊，特别是当他要啊被钉十字架前，约翰福音13章以后， 他一直提醒门徒说，你们要彼此相爱，所以爱非常的重要。但是爱呢，它不是基督徒的专利哦，是不是？哦，是不是我们这里面我们就讲爱，外面人就讲就不讲爱了？啊，世人呢，他们也很强调爱。那很多人呢，很喜欢一首歌，哎，我愿意，不晓得大家有没有听过？我愿意，歌词是怎么样？啊，思念是一种很玄的东西，如影随形。啊，无声又无息，出没在心底，转眼突没我在寂寞里，我无力抗拒，特别是夜里想你到无法呼吸，恨不得立即朝你狂奔去，大声地告诉你，我愿意为你，愿意为你，我愿意为你忘记我姓名，就算多一秒停留在你怀里，失去世界也不可惜。我愿意为你，我愿意为你，我愿意为你被放逐天际，啊！只要你真心拿爱以有回应，什么都愿意，我什么都愿意，是不是哈？为你哈，那首歌呢？哎，有听过的举一下手，有没有？哇，好 ，OK， 那这样我讲就比较容易得到共鸣了哈。好，那首歌呢是香港著名的歌星啊，王菲。啊，对，他唱红的嘛哈，可是呢，啊，这歌不是他做的哈，歌曲呢是一位叫黄国伦，有没有听过？啊，是黄国伦写的。那很多人以为这首歌呢是黄国伦为了王菲量身定做的哈，可是呢，其实这是黄国伦写的第一首，是他的第一首叫做的歌曲哈。那黄国伦呢，他是一个基督徒。刚出道的时候呢，他写了四年的歌啊，他讲哇，啊，黄国伦在从小在教会就在音乐环境长大，他说哇，他对音乐有天赋，他要写歌，对，写了四年的歌呢，可是呢一无所成，啊，没有人要用，所以呢几乎要放弃。那有一天呢，他只好跪在地上向神祷告，求神赐给他灵感。他愿意为他写一首歌，让听见的人都能够感受到爱，特别是从神那边的爱。哇！然后就听到一个很清楚的旋律啊，在他的胸膛里面咏唱的：“我愿意为你，我愿意为你。”啊，那唱下去，哇，那歌让旋律这样出来。那后来呢，他就交给王菲。那王菲呢，在录音室里面呢，啊，他一直唱，一直录，可是到最后呢，却连自己都不满意了。那黄国伦想说，哇，那这样下去也不是办法哈，就跟他说啊，这首歌创作的来由。就王菲呢，啊，他非常感动，甚至于呢，哎，起了鸡皮疙瘩，哇，爱神要爱到这个程度哈。但他说他自己呢不是基督徒，他还不信上帝，那要怎么唱呢？那黄国伦呢只好让他想象啊，就像唱给一个最心爱的人那种内心无怨无悔的爱。所以啊，不管如何，基督徒或是非基督徒，爱都是我们所向往的。但问题是，爱是什么啊？爱是什么？好，那保罗呢，哎，在我们今天的经文呢，他写下这篇爱的诗篇，告诉我们爱是什么。那这让我们想到说，哦，原来呢，啊，保罗呢，他不只是一个道貌岸然的传道人啊，哈，好，对，就像我可能我家里老妖啊，所以我就不怎么道貌岸然啊，所以有人就会跟我讲了，哎，你怎么跟一般的牧师看起来不太一样？因为我上面有四个姐姐在照顾我哈。好，那原来保罗呢，哎，他也有罗曼蒂克的一面哦哈。那首歌呢，哎，他的这首爱的诗篇呢，它词句优美哈，相信呢比黄国伦我愿意呢更有深度，更有意涵。哦，最主要怎么样？为爱这个字下了最精准的定义。好，就是我们今天所读的经文，让我们一起来思想。好，首先怎么样？爱是恒久忍耐，又有恩慈。那原文呢，其实没有恒久，他只是讲爱是忍耐。对，那为什么要加上恒久呢？ 啊，可能是为了加强慈济的力道。哇，你如果说爱是忍耐，哇，好像力量不够啊。爱是恒久，因为忍耐本来就是恒久嘛，爱是恒久忍耐，对不对？那忍耐呢，又有一个问题了，忍耐好像给我们一种消极的感受，是不是？好像那种迫不得已了，当碰到事情的时候，一直跟自己讲要忍耐，要忍耐啊。但是呢，其实爱不是这样子啦，就像一个皮球，你一直压着它不起来，不能起来。那等到你稍微松手的时候会怎么样？哎，这个皮球会跳起来，或者跳得更高嘛，是不是？那其实忍耐的原文呢，其实是耐心，要 patient， 耐心。好，就像现在主日学小朋友，我相信那老师一定很有耐心啊，教哈。所以忍耐呢是被动的反应了，但耐心是主动的。我要很 nice， 我要很有 patient。我要来教你们啊。那恩慈呢？恩慈呢，就是善良、和蔼可亲。哇，善良、和蔼可亲，好，让人家可以感受得到。那这边讲到说，哎，要耐心，而且要恩慈，两个连在一块。哎，就是说，你不但有耐心，有人很有耐心啊，你问他，他一定会一直啊，不会不耐烦。可是呢，他的口气呢，却是一种。好像机器人一样，他问了反正你100遍他就是回答，但是呢没有让人家感觉到恩慈，是不是？那这到底是怎么样的爱？好想呢，很多妈妈啊在养育他们的小宝贝的时候，哎，应该或许可以稍微体会到，他们就是有耐心，说话的时候呢还怎么轻声细语，和颜悦色，充满着母爱的光辉。好，我是想起说我的女儿，我有三个女儿，那我大女儿呢，她的脾气非常的暴躁啊，对两个妹妹呢，常常是不加以颜色哈，就是他们小时候啊，好，对，不加以颜色哈，哎，但是呢，去年圣诞节啊，她带我的小孙女啊，才2岁回来，后我才看到我大女儿那一种温柔的一面。哇，对他女儿呢，可以说是照顾了无微不至，讲话真的就是轻声细语，而且很有耐心啊，在那边一直啊给他吃东西，掉了满地，他也说啊没关系，我要当非常好，对，很有耐心。我想呢，啊，这个就是所谓的哈啊，很久忍耐又有恩慈，然后爱再来怎么样？不嫉妒，好，不嫉妒。嫉妒呢，是亚当夏娃吃了善恶树果子以后，哎，他们下一代生下来以后所犯的第一个罪啊，就人类犯的第一个罪，哎，就是嫉妒的罪哦。好，那嫉妒是什么？嫉妒呢，就是看不得人好。那为什么会有嫉妒呢？啊，这是一个很奇怪的罪性，都会有，我也会有啊。那理论上呢，别人的好跟坏看你没有什么关系嘛，对不对？啊，就是他的好，就是他的坏，跟你有什么关系？可是呢，因为别人的好不会使你变坏嘛，不是说因为他好你就立刻坏了嘛？那也不会因为他坏你就变成哇，你是很 holy， 变成圣人一样啊，也不会让你更好，因为好坏都是自己。好或者自己坏，可是呢我们却往往看不得人家的好，那这个是嫉妒。所以呢当创世纪第四章讲到这个该隐患的罪，他因为神看中了亚伯啊，看中的啊他弟弟亚伯和他的公务啊，就生气了。而且你如果再去看第四章会发觉说，不止生气啊，经文说怎么样，他非常的生气，非常的生气，甚至垂下脸来了。一个献这个祭品，一个献祭品，那神看中这个这个献这个祭品啊的人呢，哇，非常的生气啊，非常的生气啊。那这是什么原因？就是嫉妒啊。如果神他也看不中亚伯和他的公务，或许这时候该隐呢应该就不会这么生气了，反正哈哈，反正神就是这样嘛，他我们献了他都看不上眼，他或许就不会这么的生气，甚至把他弟弟都杀了啊。 所以呢，这个就是嫉妒啊。那嫉妒，然后我们再看下去。不自夸，不张狂。自夸跟张狂呢，正好跟嫉妒呢，是相反的。为什么相反？嫉妒呢是看不得人家好，那自夸张狂呢，就是要人家看到你的好。你不想看到人家的好，但是呢，又想要让人家看到你自己的好，是不是？这往往呢，就表现在我们看 Facebook 的时候，或者 WeChat 的 moment， 对吧？一方面呢，我们想要把自己最美好的一面表现出来，甚至于动用美颜啊、修片啊、Photoshop 的那一种，把它弄得更漂亮一点的话，也在所不惜。我们现在传送出去的话呢，是最好的，甚至于自己都怀疑说这是我吗？也在所不惜。可是另一方面呢，我们却往往看不得人家的好，不张狂。不嫉妒，不自夸，不张狂，还有接下来还要讲到怎么样？四个不：不做害羞的事，不求自己的益处，不轻易发怒，不计算人家的恶。那前面两个不做害羞的事和不求自己的益处呢？就是要求自己，我不要做害羞的事，我不求自己的益处。那后面不轻易发怒，不计算人家的恶是怎么样？是对谁？是对别人嘛，对不对？你不要对别人轻易发怒，不计算人家的恶，对不对？那什么叫做不做害羞的事？不做害羞的事呢，就是做不做不合理的事情，不合理的事情。那我记得几年前台湾有一句流行语，他说只要我喜欢，有什么不可以？这句话呢是随着一个歌星他当代言人为某个休闲饮料所说的广告词，拿了一罐饮料，喝下去说只要我喜欢有什么不可以，是不是？这成为年轻人呢最喜欢说的一个话这或许也成为他们一些行为的依据，不管做什么事情，只要我喜欢有什么不可以。那真的只要喜欢就可以了吗？如果这句话是对，那只要有爱有什么不可以？就更有说服力了，是不是？所以因为爱比喜欢更有分量嘛，对不对？喜欢都可以啊，那爱还有什么不可以啊？所以呢，导致于说一些婚外情，不管当事者是小三或者小王，对不对？他们可以振振有词，因为支持他们的就是爱，只要爱。为什么？有什么不可以了？但是呢，这边告诉我们怎么样？爱能够做的事情，你有爱，但是爱是什么？爱是有范围的就是不能做不合理的事，超过这个范围就不是爱。好，我们再看下去。不求自己的益处。好，那我们那个嘉兴这个服务团契我们就过了几年了。过了几年，我们就查一本书叫做婚姻解密它是一个 Tim Keller Tim Keller， 我不晓得大家 Tim Keller 或者 Tim Keller， 对，他写了一本书婚姻解密那里面呢，那提到说这几十年来，美国婚姻的健康和满意度逐渐的下落。那其中一个原因就是怎么样？那人呢不再透过舍己放弃自由，坚持婚姻和家庭责任来找到婚姻的意义。婚姻里面已经没有舍己，他们宁愿失掉一些自由，婚姻他们不愿意。我是将婚姻重新定义为能够找到情感和性方面的满足。这听起来好像有一点对婚姻我们希望有感情的依托，我们希望有性的满足。可是问题是，在这种观念下，结婚的人往往是为自己而结婚，而不是为了履行对上帝或者承担家庭的责任而结婚。那当他们花钱，他们自己没有办法，对方没有办法满足自己的情感和性方面的需求，那婚姻就往往就以悲剧收场。我们会说，哇， 对我们个性不合，我们怎么样？哎，我们就分了，对的哈。那 Tim Keller 呢？他的结论怎么样？为我们学习耶稣基督的十字架，我们愿意依靠耶稣基督福音。当对方的优点已经不再那么的吸引我们，这一定的啦。你恋爱的时候那种吸引一定会慢慢的消退。当这些不再这么的吸引你的时候，甚至也开始有缺点已经暴露出来的时候，我们还是选择，我们愿意去爱对方，接纳对方，那就是不求自己益处的爱，不求益处的爱。那当我们愿意这样做的时候呢，我们也会去感受到对方也会慢慢的用同样的方法来对待你自己。好，那对自己的期许是不做害羞的事，那不求自己的益处，哎，这个真的是不容易哦，哈，不容易哦，哈，让自己不做，那又不求自己的益处，对。当我们开车的时候，我们是不是常常也会想要求自己的益处，赶快超过他，赶快怎么样？哎，一点小动作，哈，哇，红绿灯还没有开放就蹦一声就蹦出去了，我要抢先，对，是不是？我们多多少少一些小事情都可以暴露，我们就是想要求自己的益处。那对别人呢？我们刚刚讲说，哎，不轻易发怒，不计算人家恶。那发怒可不可以？发怒当然可以啊，这是神给我们的一种情绪的表达嘛，对不对？哈，好，神也会发怒啊，对不对？有没有看到圣经有没有神？震怒啊，不止发怒，而且震怒啊，是不是啊？那耶稣会不会？他发怒到拿起鞭子来一扫，对不对哈？好，把这堆牛羊通通扫出去了。可是以弗所书告诉我们说，啊，生气，但是不要犯罪。那除了不犯罪以外呢？哎，这里又告诉我们怎么样？不轻易发怒，不轻易，不是随随便便就发火，对不对哈？不轻易发怒。好，我们就可以看到说，哎，耶稣他会发怒，但他也没有轻易的发怒。在三年中，他如果轻易发怒，他早就疯掉了。这个门徒到上十字架的时候，还在讲说，啊，我要当大人，他当老二，对，还在那边，早就发怒的疯掉了哈，是不是？但他没有，他没有轻易的发怒。那还有不计算人家的恶，好，不计算人家的恶。那耶稣给我们这边的教导是什么呀？要他彼得原谅70个7次，总共几次？490次嘛，这简单的数学，对不对？我们要原谅人家490次哦。对，那是不是我们就拿一个笔记本，用正号比较容易，不容易弄错，就画一个正号，整整整整整，一天就把它结算起来，看得了，看今天呢原谅了几次哈？好，我想不是这样啊哈，490次出来是。这样很，虽然啊，实在是等到490次，搞不好不是你死就是他亡啊，对，没有了嘛，就是我想这意思是说，你要永远的原谅哈。好，我们再看最后一项，不喜欢不义，只喜欢真理。如果说不做害羞的事是为了爱设掉一个范围，好，不做害羞的事，爱不做害羞的事。那不喜欢不义，不喜欢只喜欢真理，是什么样？为爱设了一个底线。好，这个底线是怎么样？不喜欢，不能做不义的事情，只喜欢真理。那所以我们可能有爱，但是呢，却助长了一些不义。好，这个常常讲说，我们在教会难道只讲爱就可以了吗？是不是？我们可能有爱，但是却助长了不义。那可能大家都听过一个故事，说有个妈妈啊，在法庭的时候啊，当她儿子呢，哎，被判死刑的时候，她就说：“啊，妈妈，你过来，我有一句话想要告诉你。”结果呢，哎，这个儿子呢，就把妈妈的耳朵咬下来了。啊，他说：“妈妈，就是因为我小时候呢，我每次做这种事情，你都没有教导我，而且呢，啊，甚至还称赞我，以至于。”当我长大以后，我会犯下这么大的错事，造成现在的局面。所以爱是什么样？不喜欢不义，只喜欢真理。所以这也提醒我啊，当我在那边讲到的时候，如果我一直讲到神就是爱，就是恩典，不管怎么样，神都有恩典了，你们就是只要爱就可以，因为神就是爱。那这时候我到天父那边的话，我的耳朵只有两只，哈， 一个人过来就把我啃掉一只，另外一个啃第二只了，好，这个我必须要提醒我自己。好，不喜欢不义，不喜欢真理，好，最后呢，其实还有四个凡事：凡事包容，凡事相信，凡事忍耐，凡事啊，凡事盼望，凡事忍耐。好，这是爱的总则，也就是当我们爱的时候要有这种心。可是呢，我一直在想，是不是表示我们可以把这个总则应用在所有的事情上面？我们先看凡事包容啊，凡事包容就是包容，就是容忍啊，凡事包容 ，OK，that's OK， 这很好，对不对哈？好，就是当你受了不公平对待的时候，你就是包容 ，OK。啊，当你停车的时候，明明你在那边等，哎，别人啪一声就停下来，你就包容包容，对不对哈？好，那、但是呢，前面所说的爱是不喜欢不义，不喜欢真理啊，包容只是在我们认为啊，我们愿意包容他，可是他一直都不知道他做错事情了，而且做这个一些不义的事情的话，我们是不是又要继续这样做？我想这是需要我们思想一下，如果是我们认为，当我们在这一次包容他对他有帮助的时候，我们愿意什么事情我愿意包容，但如果不是这样的话，我们可能要考量一下。好，凡事相信，好，为了爱我们愿意相信一切，但这是不是代表我们要相信所有的人和事啊？就像有一天蛇也来告诉你说，哇，神岂是真说，这苹果吃下去的话，哎，这个善恶树的果子吃下去的话，会让你能够有像神的智慧啊！你说，凡事相信，好，信了就吃了，是不是这样？当然不是啦。还有一些商业广告，哇，现在商业广告，每一个商业广告，你只能够心里想三个字母，就 LIE， 就是说谎，就是说谎。啊，商业广告推销员，还有诈骗集团，你是不是要凡事相信？打电话来，你有一个包裹，那上面怎么样？那因为什么原因？我们需要你的资料才能够送出去，或者你得奖了，但是你要把资料给我们，我们才能够把奖金送给你，对不对？你是不是要凡事相信？当然不是啦。那耶稣是不是凡事相信？耶稣当约翰福音里面有讲说，当这些群众吃了耶稣五饼肉鱼所变出来的这么多的食物以后，他们就紧紧跟随了耶稣，或者相信耶稣。可是呢，一个经文说，但是耶稣却不相信他们。哦，他们说他们信耶稣哦，但耶稣说，我却不相信你们。所以以及说凡事相信，倒不是说我们凡事相信神的作为啊。当一个人犯了很多的错，但只要他愿意，神一定会给他机会让他悔改，让他得到救赎。所以神要我们说不要论断人，我们可以分辨说他这样做是错了，但是呢，你不要论断说他没有救了，我们不要管了。当神给你感动的时候，你还是得去做。好，凡事盼望，凡事盼望。好，凡事盼望呢，同样的，我也把它归纳说是我们对神的盼望，我们凡事的盼望。好，凡事的盼望，我们相信神的应许，我们相信神在圣经上给我们的应许，我们凡事盼望。当我们最低谷的时候，我们还是相信神的存在，我们还是相信神爱我们。好，这是神给我们的应许，我们不至于相信我们这个盼望啊。包括说我们对我们亲人的信主啊，你们教会看起来还不错。我们教会呢啊，我们最近呢，不最近了，就今年就来了很多新人，但是呢，都是有姐妹。那我们原来的有一些姐妹呢，她先生另外一半又没过来哈，所以呢，有时候我跟我太太就会觉得很担心，就为此祷告。我们希望啊，另外一半也能够一块得到这个救恩。好，但是呢，啊，等了很久，往往等不到。但是呢，这提醒我们凡事啊，凡事盼望，我们盼望啊。好，就像我不知道有没有提过，我的岳母，她是一个虔诚的佛教徒，可是呢，她是在安宁病房的时候，我们跟她传福音，她愿意相信了，对，不 知道什么原因，他就说他愿意信，问了几次他就是愿意，那我跟我太太就为他受洗了，就是这样子哈。好，凡事忍耐，最后是凡事忍耐。好，这种忍耐呢，不是压抑自己啊、因为只是自我的反弹，因为爱的缘故，我们愿意忍耐，因为爱，所以当我们忍耐的时候呢，我们不是觉得一种很委屈，而是我们愿意，因为爱的缘故，我们愿意。好，这是我们今天讲的经文哈。那我们就回过头来，我们再来问同样的一句话：爱是什么？好，经过我们前面经文的探讨，不晓得大家有没有体会到爱是什么？是不是逢年过节我们就开始送一些礼物给弟兄姐妹，或者做什么？爱到底什么样？啊，其实呢，或许我们可以慢慢体会到说，原来爱呢，不是只是言语，也不是只是行为，而是一种心态，它更是一种生命哦。原来爱是一种生命哦。一种生命，就像我们爱我们的小孩吗？我们可能做到很有耐心、恩慈，对，就像我的大女儿一样。可是会不会我们将我们自己的价值观强加在对方身上？为了只是满足自己的虚荣和荣耀，自己得不到的，我的儿子要好，对啊，当儿子，当儿女好的话，哇，给我很多的。荣耀说：“哦，我儿子不得了啊，怎么样？做什么？”那爱是不喜欢不义，只喜欢真理。那我们会不会为了爱，一味的呵护自己的小孩？啊，不管怎么样，两个小孩子打架，就是我的孩子最乖了，他这么乖，你怎么欺我的小孩？而不是，而没有去辨明是非。那我们爱我们的父母吗？你有耐心跟恩慈吗？还是我们只不过是尽了奉养衣食住行的责任？那我们爱我们的配偶吗？我们有没有耐心有恩慈？或是我们只想求得自己的益处？或是我们很轻易的发怒，哇，动不动就发飙，会不会是这样？那我们爱我们教会的弟兄姐妹，我们爱人吗？会不会是我们就是看到别人好，我们就是不舒服？奇怪了，他怎么这么好？我哪里输给他？对啊，但是我们又想要夸耀自己，对啊，我们想要巴不得，我希望夸耀说，我多么会讲道，看到别人讲道就觉得这个讲得这么好，但是我就是不高兴，会不会？啊，这个是让我们常常检讨自己哈。好，所以爱呢，不只是言语或是行为，它是一种生命。那问题是，这生命哪里来啊？如果我没有去搞清楚，我们可能等一下我们就是忧忧愁愁走了。我说哇，那这个没有办法啊。如果说你觉得没有，还没有，或者做的还不够好，可能只有虽然没有零分了，但是可能有50分，对，最少还有一半，只不过是打个折扣而已啊。我想呢。我怎么说对大家说，你并不孤单啊，因为我们都是这样子，靠着我们自己，我们都做不到。可是当我们回过头来，我们来看这个爱的诗篇的时候，我不晓得大家有没有注意到，这个诗篇呢，对正面的描述呢，其实只有前面的一项，我把它归纳一项，就是忍耐又有恩慈。那其他都是怎么样？其他都是负面的嘛，都是不，我都特别标不啊，不嫉妒，不自夸，不张狂，不做害羞的事，不求自己利益，不轻花落，不计算人家恶，不喜欢不义，只喜欢真理。好，都是不。那这些负面的表现到底从哪里来？从哪里来？怎么会有这些负面的表现？这就是罪嘛，是不是？就是罪嘛。所以因为罪，所以我们才有这些负面的一些表现嘛。所以呢，不是我们要去做什么，而是要去掉什么。好，所以套一句我们现在的流行话，我们不是要用加华够了，不是要加，而是要用减华，是不是？要把这些东西去掉就可以了。那怎么去掉这个罪呢？我记得有一次我来这边讲到一个讲题叫做 你重生了吗？好，不晓得大家记得不记得，我很不喜欢问这些机会，因为我讲上来说啊，记得不记得我上次讲什么啊，其实连讲的人搞不好都忘掉了。好 ，OK， 好，那不管怎么样呢，我要跟你们提醒，就是我讲过你们重生了吗？那重生啊，就是重新活出，要神照他的形象和样式所给我们的生命。那重生呢？啊，只能够怎么样？靠着耶稣的十字架，还有圣灵在我们身上启动我们的生命，所以我们能够活出来。这是圣灵的工作，只要我们愿意相信他，相信他还有怎么样？要顺从他，我们常常聆听他，聆听他给我们的声音。好，好，就是只要我们重生，我们会一步一步把这些负面的一步一步的去掉。那唯一的正面要素，忍耐和恩慈，要怎么样才有？那我们再来看一个经文。哎，加拉太书呢提到圣灵所结的九个果子，对不对？忍耐、喜乐、和平、忍耐、恩慈、良善、信实、温柔、节制，好，九种果子。哎，那你们有没有看到我标红字的？哎，忍耐和恩慈，哎，竟然是其中的两项，还有包括爱，爱他讲仁爱嘛，对不对？那其实爱，仁爱就是爱嘛，是不是？原文就是爱嘛，啊，爱本身也是，所以代表怎么样？哎，如果是。原来那负面的是罪所产生的，我们要靠着重生，我们能够把它慢慢的洗干净，慢慢的洗干净以外，那这个呢，我们就是靠着圣灵的果子啊。当我们靠着圣灵的话，在我们身上结果子，我们就可以才可以做得到。所以我们来做一个结论啊，基督徒如果是真正相信主，认罪悔改，好，我们不是。我们相信神，不是我小时候也相信神啊，我还没有成为基督徒的时候我也相信神啊，因为妈妈叫我到庙里头去拜一拜，对不对？我们在台湾，我们的大学是在新竹，啊，那边有一个城隍庙啊，妈妈说啊，你每次开学就是拜一拜啊，我就去拜，对，那是不是我们的相信神就是这样来相信的？但其实一个很重要是认罪。悔改，认罪悔改。当愿意的时候，圣灵在我们身上做工，圣灵就会帮助我们。啊，我常常讲说，如果我们没有，那将来到天堂去会快乐吗？这是我常常问的这个问题。对，我们还是看人就不顺眼，然后嫉妒啊，怎么样都怎么。可是到天堂去怎么办？在世上我们还有一个盼望，说将来到天堂就好了。那到天堂去的话，或者到天堂去的话，我们讲哇，那这时候要去怎么办？要去哪里啊？好，那其实耶稣来是为了要我们除掉这些罪啊。但只要我们愿意相信，依靠的圣灵，圣灵会帮助我们。好，或是借着周遭的环境遭遇困难试炼啊，这些呢可以一步一步来帮助我们，但我知道这是一辈子的功课，一辈子哈，就好像保罗讲说，我不是认为我自己呢，现在已经完全得到，已经完全了，而是怎么样？哎，向着前方努力迈向前，这是我们一辈子的功课。那我想呢，最后就讲一个经文，大家都很熟悉了。耶稣说：“我是葡萄树，你们是枝子，藏在里面的，我就藏在那里面，这你们就多结果子。因为离了我，我里面就不能做什么。”我想，我们在日常生活中，我们还是多花一点时间，我们去从圣经里面来认识神和他的儿子耶稣基督，也让我们这些。我们所认识的能够逐渐在我们心中生根，好叫我们的生命能够一步一步的更完全，好叫这些罪啊能够完全的去除，直到见主面。好，我们低头，我们来做个祷告。啊，主，我们感谢你，你什么没有什么事你没有告诉我们啊，都在你的话语里面。 主，我们常常都是很愚拙，主，但是求你圣灵帮助我们，能够指教我们你所说过的话，好叫我们能够明白，不止明白，能够体会，不止体会，而是能够成为我们生命，能够活出来。你要帮助我们，谢谢你宝贵的话语。祷告是奉靠主耶稣基督圣名，阿门。好，接下来是我们每个月有一次圣餐的时间。好，他讲说圣餐很重要，但是呢圣餐呢其实不是这个，不是仙丹妙药啊。对，我们会不会觉得说这个是仙丹妙药，好像我们吃下去的话有病除病，没病怎么样强身，吃下去我想呢当耶稣呢圣餐呢是主耶稣在被卖的那一夜为门徒所设的，让他告诉门徒说你们也要如此做，为了怎么样纪念我。我一直强调说纪念，纪念什么叫纪念纪念呢其实就是 remember， 要记得我啦。纪念好像我们那些什么什么纪念日，什么纪念日，对不对纪念日就是放假的意思嘛，是不是？对，但纪念是你要记得，为什么要记得记得什么事情，就是记得耶稣的饼和血。饼就是耶稣的身体，那这个葡萄酒或者葡萄汁就是耶稣的血，他为我们洗净。为什么需要这样？其实就我们今天所讲的，我们都是罪，我们需要耶稣的救赎，那也需要耶稣的血能够洗净我们的罪。而且耶稣在十字架上他不但受死，但他被埋葬，而且怎么样他复活了让我们能够活出重生的生命。所以这是圣餐的意义。所以当耶稣说你们每逢这个圣餐的时候，你们也要如此行那让我们能够为的是纪念他。所以当我们做这事情的话，我们可以先思想神的爱在我们身上，他为什么爱我们？因为我们的罪。那如果我们有罪的时候，我们不是就不敢吃了，而是怎么样，我们能够向主耶稣认罪。因为圣经告诉我们说当你愿意承认自己的罪的话，向主承认的话，他的宝血洗净一切的罪，让我们能够重新到主的面前，让我们就这样一直过下去。但是不是一直这样做，而是说我们每一天每一天我们都会长进就好像有人讲哇那太棒了，我们就是去做错事情，然后就是认罪，然后又去做事情。那有人就问他一句话说，那你会不会拿一把刀每天这样割一把，然后呢用药包一包又好了，然后又割一把又包一包？我们不会这样做嘛，是不是？而是我们会那一种意外呢会越来越少，让我们能逐渐的活出这个生命。好，那我们先主坛前呢，我们就先来做一个祷告。主，我们谢谢你你借着饼和杯彰显你对我们的爱，也能够让我们省察我们自己的罪。好，叫我们每逢拿起饼拿起杯来的时候，主，我们能够想到你的爱，也能够想到我们的罪，也能够想到你靠着这个十字架，我们不但过去的罪我们得到救赎未来的罪我们也能够得到赦免，更重要的我们能够一天一天活出你给我们重生的生命。我们谢谢你，祷告是奉靠主耶稣基督圣名，阿们。